刚才我们听了这一段哈，然后又有我跟原先的一段对话，就是谈到曹大哥的死亡哈。那其实我们刚念的这一章也在谈死亡。那到底什么是死亡？什么是存在？我们每个人都是想要超生了死了哦。那生死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哈？那我把这个心灵政治的这一段我把它 call 出来，我刚好有 call 啦，那我就念给大家听哈。他死亡是什么？有一个同学问他了，他说死亡是什么？他的回答是说，我就是死亡。没错嘛，赛斯是死亡没错嘛，因为他没有肉体嘛。他说我就是死亡，我是我自己，有如你是你自己，你也是死亡，你也是生命，而我是死亡，而我就是生命。我是以你们的说法尚未诞生的世界上的一只蝴蝶，然而我是在这房间里的我自己。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谈到说生啊死啊这些东西基本上它没有真正的一个界限，我们要谈到的就是一个意识，谈到的一个是意识。谈到死亡的话，我们会谈到存有存在。那什么又是存在？我在黑板上我有提到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存在的原因是为了要行动，因为有了行动所以存在才会发生，也就是任何一个存有因为有了行动存在才发生。比如说，如果这个世界上都没有人类的话，那么上帝他就不是上帝了，没有人叫他上帝。如果你没有孩子的话，就没有一个人叫你妈妈。那一样的情况就是说，由于行动，因为你会动所以你觉得你存在，因为你会思考所以你觉得你存在。任何给予你的行动，比如说你有眼耳鼻舌身意的每一种感官知觉，就是你的行动的一部分。你眼睛在看东西，是透过你有眼睛的知觉在看。如果你没有眼睛，你就少了接触这个世界的一种工具，那你的眼睛事实上就是一种行动。更再深入一点的说法来讲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天的一个行动，每一个人都是上天的一个行动。所以每一个行动它造成本体啊，不一定是很大的本体，从大本体跟小本体来讲，比如说你的细胞是你的一个行动，你的细胞在吸收养分，在新陈代谢，在做任何的这个呼吸交换产生化学物质，它不断在行动，可是你没有觉察到，你没有觉察到。但是如果你被狗咬到了，像我前两天被狗咬一口，那么我就知道那个地方痛了，而且我就知道会感觉到那个地方是属于我的，因为我觉得它痛了。如果不是的话，你坐在这边，你在听我讲，你的身体有哪个地方方形？没有，你只有你的脑袋在方形，你眼睛在看而已。可是你的身体的很多部分你不觉察它的存在，所以只有透过行动存有才有意义。如果你的细胞没有行动的话，那么你不可能生存。而所有的东西它都在行动，即便我们这几次在谈到梦，那梦是一种行动，梦是表达内我的期待，内我对你的期待。所以呢，因为内我对你的期待，它可以给你很多种可能性的演化，而这个演化呢的其中的一项被你采取在人生实相里面去实现。那为什么？因为我们下面在讲的就是对比，所有的行动必须要有对比，你才有行动的可能性。比如说一张纸，我们现在拷贝的这些纸，如果没有白色的，黑色印不出来，不是吗？啊，如果你说黑色之所以浮现出来，是因为后面有一个底色，如果底色跟黑色一样，你看不到什么任何东西，所以一定有对比。没有对比的话，行动没有办法发生。那如果没有对比，价值完成也就没有办法发生。那什么是价值完成？价值完成就是感受，就是经验，就是你学到的所有的东西，你的体验。好，所以你看创世纪的时候呢，当上帝创造人类，那人类是上帝的表达嘛，是上帝的一个行动，对不对？那这是一个很单纯的东西，他完全听你的话，你只是叫他不要去偷吃苹果，他去偷吃了一个苹果而已啊。可是现在的人，他每天在做多少所谓的坏事？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对比？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烦恼，这么多的困扰？因为没有烦恼，没有对比，那你的能力，你的无穷的能量，你怎么去表达？你没有办法表达你的能量哦，因为如果没有困难，如果没有困难，如果没有难题，如果没有对比，那么你的能量如何表达？那如果你的能量没有办法表达的话，那么你是什么？你是石头？是木头？是死东西？ 但是即便是死东西，你也不可能死啊，你知道吗？要不然赛斯来帮助我们做什么？赛斯也是利用来帮助我们，他得到他的乐趣跟他的经验，就像上帝来养很多人，好，那他也是借着人来感受人的一生呢、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说是那个存在，也就是一个存有，因为要存在，所以必须要有行动。如果没有行动，存在不存在？要行动，必须要对比，也就是要拉开来。比如说一首歌，你就说这歌很好听，那是因为有声音跟没有声音之间的间隙，对不对？如果所有的声音都是间隙，你听不到任何东西；如果全部都是声音，你听不到那个音力，对不对？所以音力是在空间当中打上音符，对不对？在这个世间刚开始创世之前呢、啊，我们就开始有了微生物，在微生物他们已经有所谓的雌雄同体，可是呢，越发展到越后来呢，变成男性是男性，女性是女性，拉开对比。为什么要拉开对比？不拉开对比的话，给你的是一个完整的，那么你就没有对比，你就没有行动了。也就是说，它之间就没有交流，没有可能再去价值的完成一种表达、一种能量、一种沟通，你没有办法了。所以任何东西它会拉开对比。但是我们在想说，那到底是男的先还是女的先？其实不管是哪个先，当有女的一定会有男的，有男的一定会有女的，而且会刚好速配。为什么？因为它可以拉开对比。你不拉开对比的话，你无法演化。也就是说，行动要出生，对比就要产生。没有对比的话，行动没有可能产生。啊，如果没有对比的话，哈，存有不存在？嘿，存有不存在？那所以呢，对比的目的是什么？对比的目的是要价值完成。价值完成真正的力道是在喜悦的力道。我这里来念一段那个临界信息，在203页这边有一段话，我觉得蛮好的哦。因为我们在想说，我们在人世间我们觉得不快乐，那为什么会不快乐？他讲说，你是在说，除非按照我的条件生存，否则我宁愿不生存。有一个人在挑战赛斯了哦，赛斯跟他讲说，你没有能够乐天知命啊、哦。他说，但是他提到一个快乐的原则了，他说，一旦你潜心的乐天知命，然后你就可能真的得到你所追求的。那得到自己所追求的第一件事情要什么？要乐天知命嘛。但却不是在你坚持要它成为一个生存条件的时候，而却是在当你放弃你的条件的时候，你自己的目的就会使生命每日喜乐。意思是说，生命本身就是存在，生命的意义就是存在，而存在本身它自有自己的力道，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自发性。你不必要教蜜蜂怎么样成群结队去采蜜，然后去怎么样，这些都来自于自发性，而且都有秩序的。宇宙间的所有东西都有秩序，那人本来也是有秩序的。人是因为用自己的方式，用自我的方式创造秩序，才变得没有秩序的。你在想说，好，我现在因为有人跌倒了，所以这个地方都不能走，就有很多的方式，很多的法律。你看我们现在真的，如果要研究美国法律的话，那简直是满屋子的都是书，你也看不完，因为你有太多的法律了，所以几乎没有办法有真正的法律。那其实佛家在讲自发性、自信，自信本身呢，它是你的存在本身，它就存有自信了。为什么？因为在讲到说，真正的生命、真正的存有，它是电磁性的存在，也就是说，不管你是生、你是死、你是直向世界，或者你在梦境。我常讲一句话，就是说，挂在树上的果子，没有一颗是不成熟的。它会用你最理想的方式让你自己成熟。你一定要觉悟啊，悟道啊，或者是说追求极度的完美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在课开始之前，我考给大家不是谈到赛斯的这个轮回转世吗？那我是觉得这个很值得我们参考，我觉得很值得参考。为什么？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做坏事或坏人，而是说生命自有其导向。我们看到第一次是他当时一个罗马的一个叫米兰尼厄斯、哦、他是一个商贾，而这个商贾呢，他就在卖一些什么香料还是什么，所以他对这个铃铛很有，就是很有这种熟悉度。然后有一次他当教宗，而当教宗在西元三世纪的时候呢，对，他是次要的教宗了，但是他不是一个很好的教宗。他说，我有两个私生子，还有一个潜入书房的情妇。 他养了一个魔术师，然后他又请了一个管家，然后这个管家他在雇佣他的时候呢，让他年年怀孕，还有三个女儿，而且这三个女儿是当他不要他的时候，他叫他去修道院。他最后这前面的这些最后归纳一句话，他说这些都显示给你们看，每件事情都会有好的结果，每件事情都会有好的结果。他做了很多坏事嘛，但是这些坏事让他得到他应有的结果 consequence， 他得到处罚啦，他得到很多的其他的恶的报感受啦。所以任何东西齁，主要还是什么？行动。好，因为你不行动你不会有结果，你有行动你就有好的结果跟坏的结果。好的结果当然是一种价值完成，坏的结果让你学到怎么样去导向好的那一方面。你看赛斯来讲的话，他几乎已经是那个所谓的能量人格元素，他已经不再轮回转世了、哦、那这样的一个高龄、哦、或这样的一个几乎可以说像当作是一种神格的人、哦、你看他的人生是怎么样、哦、然后他说除了这个之外、哦、这是感情方面嘛。那但是呢，他在钱财方面又是怎么样呢？这一段的最后一行他说，但我们有许多价值连城偷来的画跟珠宝，偷来的哦。然后呢再来呢，他说我当时还没有大力的这个卖这个赎罪券、啊、所以我没有很多外快，意思是说他还对这件事情还耿耿于怀，他还想卖一点赎罪券啊。再来他是说我最喜欢我第一个情妇，第一个哦，那换言之就他不止一个吧、啊、第一个情妇他的名字叫玛利亚。他说我是非常相信上帝的，上帝我是确信是相信的，一直到后来我才疑惑，怎么一个上帝会嫌我这样的一个人担任这么样的一个位置，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起疑惑了。然后他这里啊、哦，他写一段有一点感伤了、啊、他说、哦、我有机会走过教宗时代我所走过的同样的街道，当教宗的时候我是轻快的触及这些街道，但是当农夫背负着重物的时候呢，感受是不一样的，直到我学到我必须要学的教训，就如同你们每个人都在学你们自己的教训一样。所以你看坏的教宗是不是学到他应有的教训。然后他说、我并没有扮演崇高的历史性人物，对日常的生活我倒是蛮有体验的、哦、他很有经验的是，我知道父亲对儿子，儿子对父亲，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的无法原先的渴望。我不是讲原先的、哦、我是说这里写原先这样子。那他说我是卢曼尼亚人，但是后来生在亚特兰提斯，这是两个很大的时代了、哦、那他再来他说我是黑人，有好几身是黑人，然后在伊索皮亚的地方，然后又一次在土耳其。他曾经有当过中国人，那不是在这一本书上，我没有去考。然后他会讲中国话，然后他说我是西班牙的宗教裁判的受害者，他是裁判的受害者。好，他有几身是当僧侣，然后再来他有当女人的经验，他当女人的经验是非常变化多端的，他是一个老处女，荷兰的老小姐，那也是一个妓女，他是个高级妓女，一名进阶的妓女，我写八那个地方。还有第九的话，他是有几回我有过一堆孩子的卑微母亲。然后他提到说，人家说那你赛事你为什么那么胖，他说因为、哦、我有好几次是饿死的，所以他对食物他有一种恐惧，所以他有能吃他就尽量要吃的。对，他有一次呢，他当僧侣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抄的这个稿子呢是他前身所写的稿子，这有点像我们那个黄庭坚那个芹菜面那个故事一样。那第十的地方你看到、哦、他说我曾经一度是十个孩子的母亲，他是无知而且也不美，那孩子们有很多个父亲，他有十二个孩子，而孩子有很多个父亲，我们都没有这么惨。然后呢他说我的名字叫马沙巴，然后呢寄人篱下，而且全部都必须要去乞讨，但是他说在那个存有里肉体生活有比我所有的前身所知的更大的一种对比跟敏感性，看到了没有，他拉开对比，拉开敏感性。所以呢一点点面包皮对我来讲比我前身尝过的蛋糕还要好吃，尽管蛋糕上有很多的很漂亮的粮食。 当孩子嬉笑的时候，我非常的开心。虽然我们很穷很穷，穷到每一个早上起来醒过来之后，我们都觉得是一个胜利的惊喜，因为我们没有这样被冻死饿死。我故意选择那一生，是因为你们也选择你们现在这一生一样。他说这不是业障哦，他说是因为我前几世享乐太多而太厌腻了，我太被保护了，我不能够把自己的这种清晰的注意力集中在俗世所能提供的肉体上的乐趣跟经验上。所以他说呢，他最后的结论是说，在当时我对灵性的成长比我当僧侣的时候学的还要更多。当然他再补助一下，他说这当然不表示说贫困就会导向真理，受苦是由于灵魂，他说不是这样的，而是灵魂有很大的胃口，灵魂是一种行动力。他拉开对比，拉开对比之后呢，他会学到东西，对比不拉开你学不到东西。如果你一生下来哦，那这个长命百岁，生活在最富裕的家庭，一切都被保护得好，你学到什么？你什么都没学到，什么你都不懂。有一句话他讲得很好了，他说你要了解任何人事物的唯一的方法就是你曾经是那个人事物。所以为什么观世音菩萨要千手千眼？因为他千只手千只眼，他看到他碰摸到的是各种各样的人事物，他看到了，他摸到了，他感受到了，慈悲心、怜悯心、感同身受的感觉才会出来。如果说你没有当过妓女的话，你看到妓女就是呸，对不对？不会啦，也许不会啦，我是说也许我们都当过啦。那所以呢，我们是在讲说什么是存在，为什么会存在，是因为我们有行动，所以有存在嘛。行动的目的呢是应该有对比啊，不然你行动什么？一旦有对比有行动，就会有价值完成，而这其中是喜悦的。也就是说赛斯提到说，他来这个人世间然后帮我们来忙，或者是说教我们任何事情，那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有提到，他说我来这里来帮助你们的目的是出于乐趣，我来这里是享受乐趣，我来这里不是因为我觉得对你们的存在或福祉会有多大的责任。如果我来让自己来对抗你们个体存在的天生的智慧，或者将你们的行为或命运的巨大特权或快乐加诸在我自己无形的肩上的话，我是什么？我像什么？意思是说，其实每个人每个个体，你的存在是因为这个宇宙万有不曾经存在过你的经验。如果一切万有有过你的经验，你就不会存在了。所以呢，我刚刚也考了一份给大家，考了一份，这是灵界的信息的第九章。他这里是讲说一位心理学家跟赛斯谈存在啦，但是如果你稍微注意一下的话，你看他这里讲到说在118页的倒数第三行，对，他是灵界的信息，他说这个人金呢，他是英国理兹大学的实验心理学博士，他对东方的哲学跟宗教有很深的了解。事实上我个人是觉得他是佛教高手了，他是学佛是非常深的，因为他的每一句话他几乎是用金刚经的这种理论在跟他对谈的，就提到说啊，凡俗有相皆是虚幻嘛。所以他一开始就跟他讲说，我认为呢存在也就是说本体是一个可爱的大大玩笑。意思是说所谓的存在如果他是一个悟道者的话，认为说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幻象嘛，就是一种幻象而已，是空的啊，我们讲的空性啊，什么都是空的啊，对不对？所以它是可爱的玩笑啊。那赛斯回答说是玩笑，他说整体也就是本体啦，这个玩笑是本体知道他自己的方法，是不是行动嘛，对不对？也就是说你的人生虽然是一个幻象，可是它却是本体知道他自己的方法，而这个玩笑是非常中肯的。金就跟他讲说，我不能经验一个我自己创造的幻觉吗？他说你能经验那个幻觉，但是如果你把幻觉当幻觉来体验的话，你就再也不能体验到它了。这句话实在太重要了。119页的中间，1,2,3,4,5,6,7,8 第八行，这句话是真的很重要。你能经验幻觉，但是呢你把幻觉当幻觉来体验，你就再也不能体验它了。然后这句话在讲我们那个 对比，如果对比不被拉开，你体验不到任何东西。所以在古代哈，在印度的那个辟支佛，一旦开悟的，辟支佛哈，都会很快就死亡，因为他会选择离开。为什么？因为他开悟了，他没有什么可以学，他已经看透了，所有事情是幻象了，所有的事情都是幻象嘛，都是过程嘛，不是吗？三十年前的你，五十年前的你在哪里？不在了吗？那三十年后的你又在哪里？可能在土里嘛。所以那一切不是幻象吗？那如果既然是幻象，那你过这个人生干什么？所以如果你把幻象当幻象的话，那你在体验什么？所以除非你是真的很中肯的把玩笑当经验来体验的话，那么你才能够体验到东西。所以他后面讲的每一句话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说你无处可弃啊，他说你并不知道他。意思说你所谓的无处可弃是脑袋想出来，你并不知道你是无处可弃的，事实上你就是你了哦。那他说还有可在的地方吗？他说没有，但是也有。我是觉得说大家有时间的话把这一篇真的好好的看一下，我是真的觉得蛮好的。他说我们绕了一圈，我跟我所创造的实体为一体，无处可去。那赛斯的回答说，你一定仍能体验这些幻解的任何一个，明白它是虚幻的，完完全全明白它的性质，而仍知道基本的实相是你自己。赛斯跟他讲说，我以连续性的说法来解释哈，当你沉浸在某一种系统中，好像没有别的系统存在，但是首先有一段时间，然后它过去的，通常价值完全就是这样发生的。在这个价值完成当中呢，幻象被彻底的探索，幻象的目的是为了要彻底的探索，所以人生的目的就是创造，创造就是行动，行动就是彻底的探索。他说但是没有深度啊，他说我们创造深度。那最后呢，他有提到他说我愿意承认那同一个多样的幻象形式，就是你跟我前世一个。他在跟他玩那个你懂个什么差的那个同一场的概念了。那因为现在的量子理论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以量子的角度来看，所有的可能性都是同一个，也就是说其实所有的人类它是在同一场里面的，所以他认为说，既然是所谓的意识是千瓣的莲花，那每个人都是莲花的一部分，那么这个根本没有所谓的这个你跟我根本就是一个而已啊。那赛斯跟他讲说，但是自我是不能出卖的。哇，这句话实在太重要了哦！自我是不能出卖的。对，第122页第一行。那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宇宙去产生这样的一个自我，它就是一种能量的集中嘛。所有存在的东西是会有意义的。你的自我之所以会发生，那自我是不能出卖的，因为一切万有透过自我来体验人生，而自我是一切万有的一个行动，而行动的目的是要达成价值完成，对不对？你的存在是要达成一种价值完成，虽然你的存在会产生很多的所谓的痛苦啊、孤立感啊、无助啊，但是这些的存在呢，其实它是帮助一切万有扩张它的意识。如果上帝没有透过这么几千年来的人类的意识不断拓展的话，上帝会这么聪明吗？因为以前的上帝不懂电脑嘛，那现在都懂了嘛。因为他如果不懂也不行啊，你写 email 给你的女朋友跟他吵架，他也要知道嘛，不然你祈祷他怎么听？但是以前的人没有啊，亚当跟夏娃那时候很单纯啊，所以你写什么，你也是帮助上帝在写那个东西啊。所以自我是不能出卖的啊，这句话应该是一个核心哦。自我是不能出卖的，每一个人的自我，你今天有自我，我们说我们要无我，所有的生死皆可抛，所谓无我。但问题是，如果生死都可抛的话，那你在感受什么？那如果你什么都没有感受到的话，那你的人生在干什么？对，因为至善等于死寂嘛，至善等于死亡啊。你连你自己休息的时候，我们谈到很多做梦嘛，休息的时候你在不断在做梦啊，啊，你做梦的自己啊，梦中还有梦啊，你做梦那个人哦，他还在做梦呢，所以梦中还有梦啊。对，哎，因为赛斯书讲说，每一个原子电子它都还会做梦，树会做梦，花草会做梦，为什么？因为梦就是一种内我的期待啊，它要去见过它的内我啊。而所有的物质实相是你的思想跟情绪的对等物，这是我们在上一节课提到的嘛。 你想什么，你专注什么，你就会创造什么。你专注在那个七义上，你就会得到那个东西啊，你就创造那个食物出来啊。所以呢，记得我们的六祖大师哈，人家在追到他，叫他到他法的时候，他跟他讲说：“不思善，不思恶，就在当下。”那我们不了解说，为什么不思善，不思恶，就在当下？因为其实没有邪恶这件事情，因为邪恶是由心念发生的嘛，对不对？那我们在讲，如果一切唯心的话，哈，欺负人跟被欺负的人，如果有一个法庭的话，两个人都要判罪。为什么？欺负人当然要判罪嘛，你欺负别人嘛，你用什么心去欺负别人？而你欺负他的话，在另外一个时相或另外一个时间里面，你会被欺负回来嘛？所以这个一定要被判罪嘛？如果真的要判罪的话了哦，事实上是没有了哦。那被欺负的人为什么要被判罪？你用什么心念去吸引他来欺负你吗？对，你为什么要这种方式去吸引他来欺负你？是什么样的心念造成他来吸引你？因为所有的实相是你创造的话，你自己是前责性哦，你是你的前责性，你为什么要创造这样的人生？对不对？所以欺负跟被欺负其实是同一个东西啊。所以你在这个实相你欺负别人，在另外一个实相你是被人欺负，是一样的。这种东西意识是有无穷的胃口，意识它是一个电磁性的东西，像水，我用水来比喻嘛，上个礼拜我用很多的例子用水来比喻嘛，因为在老子道德经里面他提到说，道可道非常道，不能道啊，你道不可以道，但是可不可以道？可以道。怎么道？水散散热水，水利万物而不争，记忆到，诶，他又到了嘛，但是他得到的是用水来讲，为什么？水无孔不入，意识也是无孔不入，水可以相叠，意识也可以相叠，水有不同的实相，意识也不同的实相，你的心在哪里，你在哪一种天，你的心恶，你可能在地狱，就像水，水冷了以后就成冰，冰就像地狱一样，水热了就上天，你的心好了就上天，一样的，水可以稀薄，水可以溶裂，水可以集中，水可以产生压力变水压，水可以形成水库，水可以成为器皿，就像你现在是一个器皿一样，你的身体装满的意识体，而这些意识体是你形成的吗？所以所有的细胞支持着你去感受，按你的细胞也在感受啊，你在吃苹果的时候，诶，你的每个细胞都啊，赶快啊，苹果吃下来，我来混一混，苹果汁我也要吸一点，对不对？他们很高兴呢。啊，事实上，你的身体的 90% 是水。如果你看过那个，你懂得什么差那部影片哈、哦，我想找个时间我们来欣赏一下，好不好？我带了一片中文版回来，那个非常重要，那是量子力学，好、哦，解释的非常非常清楚。方德芬演讲的时候有提到这部电影。我这一次我有带回来是中文版，因为我们以前播放过是英文版的，那感受不会那么深啊，因为我们对英文也没有那么了解啊。中文版的我觉得还不错，或者是说找个时间大家来欣赏那部电影，真的很棒，因为它告诉你是同一场没有错，而什么东西它事实上就像水性一样，它是无孔不入的，什么地方它都去的，而什么胃口它都有。所以在老子道德经为什么他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增，记一道，因为基本上它从来没有增没有减啊。在心经上所提到说不增不减不垢不净，那完全在里头啊，无自义无得已无所得故，菩提萨埵就在讲到这个东西啊。所以谈到水的话，我们的古人就讲说，溪深尽是广长舌，每一个溪水深就像一个说法者一样，所以我上面加了一句，就是鸟语无意说法者，乱加的啦，但是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周遭的环境它都在对应着我们自己的心，